各位小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哦，小朋友你越来越棒了哈！每次师父上完课的时候一定马上去贴记分，所以劳驾小朋友您看一下哦哈。好，所以你看到什么？每一队都有加分，对不对？只有哪一队没有加分？哪一队？例行队。所以我们要给例行队一个爱的鼓励，替他们加油一下，来，爱的鼓励 1, 2, 3, go。 好，例行队自己也要讲什么？加油加油加油，来， 1, 2, 3, go。 好，非常好哦，齁。好，接下来呢，好，师父啊要颁发那个独一无二的礼物的时候，会跟色有关。那你说色，师父早上不是说色身，色不是颜色？对，可是色不是颜色，它是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好，来啊，色身是肉身，是这小朋友已经讲了。好，色身是色，是代表什么？有形的，是物质性的东西，是小朋友好有慧根，没有错。所以师父要给的那个礼物啊，是刚好是色的相对，是空。哇，学佛最不容易了解的就是空哦。你空性理解的话，成佛不远矣哈。好，那空很不容易理解，空是刚好是色啊，物质性的相对。空是不是代表什么都没有？不是，完全不是。空中妙有，代表它还是有哈。所以小朋友，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讲哦哈。好，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好，佛陀有几个弟子？两位，对吗？不对，有几位？有十位。哇，这个小朋友很好棒哦。小朋友去领奖，找谢教授领奖。小朋友啊，小朋友应该要站起来回答。对，我要提醒各位小朋友，我们要有很庄严的威仪哦哈。我们最尊敬的信印法师啊，他已经第一堂课就教我们佛门礼仪哦，所以我们要回答问题应该要怎么样？要站起来，站好，而且坐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哦。好，这位小朋友你可以去领奖，穿夹克的第二位，对对，你可以去领奖哦。好，那讲到礼貌啊，师父发现例行队最有礼貌，虽然他们没有被加分，但是礼貌上面他们碰到师父都会说阿弥陀佛，或者是说师父好。大部分的女生碰到师父的时候都好害羞，走过去，这样子就没有威仪啦哈。所以礼貌要很周到哦哈。好，那今天要介绍的两位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哦，是摩可迦叶，对不对？错，那个字不念可，那个字念摩诃，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哦。迦叶吗？迦叶，这个时候是要泛音呐、啊、哈、哦，所以要念摩诃迦叶尊者，还有阿难尊者。小朋友，要不要给师父掌声鼓励？好，好戏要上场了。小朋友，你们家有贼来了，该怎么办？赶快打119，好，110，请警察来，对不对？是不是？警察来的时候，贼已经跑了，对不对？好，我们来欣赏一段影片。哇，狗跟猫在看家，它听到，哦，有贼要来了。怎么办？快快快快，动作快，你看他们两个动作快，他们手上有的就是他们的食物罐头啊，动作要快一点， 贼来了，贼来了。啊，怎么办？哇，好了好了，好，我赶快去门口守候。哇，滑倒了，狗跟猫怎么说呢？哎，赶快锁起来，锁起来，好，哎 ，well done， 啊，做得好哦，好，小朋友，这个影片啊，不是笑一笑而已，这个影片给我们什么启示？狗跟猫也有佛性，所以他们也是未来佛。好，每一次讲到有佛性的时候，你就要自动联想到未来佛哦。狗跟猫，万物众生都有佛性。好，约法三章哦。我现在发现小朋友越来越棒哦，哈，每一个小朋友都坐有坐相了哦。好，我们赶快尽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如果到一个殿堂，看到释迦牟尼佛坐中尊，右边有一位长者，左边呢则是比较年轻的少年，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三人组合，就是释迦牟尼佛、摩诃迦摄尊者还有阿难尊者。那是不是我们大殿这三尊呢？是不是？不是哦，好，明显的是一个年纪比较长，另外一个是年轻的哦。好，我们继续来看，佛陀有十个弟子，我们今天要介绍两位男主角，第一位叫什么名字？第一位摩诃迦摄尊者，另外一位年轻的就是阿难。哎，阿难尊者非常好。摩诃迦摄尊者是不是很瘦？有没有？好瘦哦，什么原因呢？因为摩诃迦摄尊者啊，他修的是苦行啊，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以前也修苦行，苦行七天才吃一粒米啊，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尊者的意思就是圣人，有德行、有正道的人。所以因为摩诃迦摄尊者他是修苦行，所以我们称他为头陀第一。小朋友念一遍，头陀第一，再一遍，是的，摩诃迦摄尊者以头陀第一来出名。摩诃迦摄尊者他是一个外道。什么叫做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道。我们佛法都教导人要从心上面下苦功夫哦。心像早上师父在解释涅槃的时候要教导小朋友要舍弃众生世间的一切，断除欲望享乐，然后心念，心念就能够即灭哦。所以是要从心下手，所有不是从心下手的教法都叫做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道。是摩诃迦摄尊者呢，他本来是一个外道，在世尊成佛的第三年他被世尊度化了。他是一个大智慧者，他八天就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连蝴蝶也来给他赞叹啊。好，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要讲法的，讲经说法，他手上啊拿着一只金菠萝花，站在灵山会上，他突然不讲话了。他手上拿着金菠萝花，他不讲话了。 只是面带微笑，结果呢，成千上万的听众好纳闷哦，佛陀在干嘛？怎么突然不讲话，只有微笑呢？当中啊，有一位尊者，就是摩诃迦摄尊者，他对佛微笑了。这一个笑不是普通的微笑，这一个笑叫做以心传心，以心印心，他了解释迦牟尼佛的用意。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就讲了一段非常出名的话，记载在哪一部经典？卷一，对，有人坐没有坐相哦，哈，坐没有坐相哦，哈，这一段非常出名的话，小朋友来，我们来念一遍。无有，大声一点，妙心，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好，这句话师父来解释一下，因为这句话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无就是我啊，我有正法眼障。什么叫做正法眼障？正法眼就是能够透彻世间跟出世间的各种道理，世间的道理，比如说弟子规的道理啊，出世间的道理是什么？什么是出世间的道理？就是走向不生不灭的涅槃的道理，能够透彻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方法的人，就是代表他有正法眼。那正法眼是不是一种宝藏？是一个宝藏，所以就称为正法眼藏。这个正法眼藏是从心下手，所以叫做妙心。从心下手带领我们走向哪里？走向涅槃。哦，小朋友，小帅哥，男众小朋友很棒，涅槃妙心。所以他说涅槃妙心，然后既然是以心传心，以心印心的话，你看不看得到心呢？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才说实相无相，它是一种微妙的法门，它不立任何的文字。请注意到不立任何的文字，并不是说不记载下来，也不要看经典，不是这个意思哦。不立文字是说你不要被文字给障碍到了，比如说讲到空，一般人就想到没有，对不对？不对，那就是被空这个外相所障碍到了。不立文字是说不要被文字给障碍到了，它是教外别传。什么是教外别传？就是说一般在传比如说老师传法给你，或者是跟你上课，要不要写字？都是要写字的。那教外别传的话，就是以心印心，以心传心，所以说它是教外别传。他把这一个正法眼藏这么微妙的法门交托给谁啊？摩诃迦摄尊者。因此摩诃迦摄尊者就有第一个功劳，就是成为西天的禅宗初祖。西天指的是印度，初祖的意思就是第一个祖师爷啊，记住哦。摩诃迦摄尊者的第一个功劳是什么？他是，来念一遍，西天禅宗初祖。那是不是摩诃迦摄尊者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是不是？不是，那是谁呢？不是六祖慧能，是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达摩祖师，他把禅宗传到中国来， 他是东土的禅宗初祖。可是如果从西天算来，达摩祖师是第几祖？28祖。小朋友好棒哦，齁。好，另外一个迦摄尊者的功绩是，他是第一次经典结集的召集人。小朋友，我们现在在读的经典是不是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写下来的？不是，是释迦牟尼佛持世入灭了以后，由迦摄尊者当作召集人，然后召集所有的圣贤、圣人、贤人，他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起来做经典的结集。经典不是只有经而已哦，请注意到左边的三藏，经典有分三藏，有分经藏、律藏、论藏。经藏指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写讲出来，亲自讲出来的话语，他的教导叫做经藏。律藏呢，释迦牟尼佛教导出家的师父应该要遵守的规矩，叫做律藏。论藏呢，论藏不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的，是他的弟子来注解经藏，让世人能够了解，叫做论藏。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是三藏法师，是不是我的名字叫三藏？不是，要不然是什么？不是，是他精通经藏，精通律藏，精通论藏，要精通这三种不同的藏典，我们才能够称他为经律论的三藏法师哦。好，好，那迦摄尊者他即将要入灭，我现在要来讲迦摄尊者的入灭的故事，写在哪里？小朋友来一起念一下。释迦卷二，哇，小朋友都好棒哈，知道书名号在哪里哦。入灭是圣人持世，我们能不能说圣人死了啊？不礼貌，持世或者是叫什么缘起。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迦摄尊者即将入灭，是不是入灭就入灭了？他要做好准备。现在滚出来的这一个秀给您看的是圣人持世以后火化出来都会有色粒子，这个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手指的指色粒哦。好，迦摄尊者他准备入灭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经典的结集，然后呢他也领导僧团长达了20年，他也把禅宗的法门传给了阿难，然后他去向阿舍世王告别。阿舍世王早上师父有介绍，对不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哦。啊，他护持佛法，护持三宝，所以迦摄尊者去跟他告别。可是未果，他有没有见到阿舍世王？没有。为什么？因为阿舍世王正在午休，所以迦摄尊者就预言了，他说我要在鸡足山峰入灭。他已经知道掌握好他什么时候要入灭，地点在哪里，然后他说阿舍世王一定会来见我，他要亲眼看到我的入灭，这个是很大的福报 哦。他说鸡足山峰一定会为阿舍世王打开来。等到阿舍世王离去的时候，山峰再度关闭哦。所以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就会有很大的那个福报哦。这个是迦摄尊者的入灭的一个因缘。第二，来，我们的抢答时间已经到了，请抢答时间到的时候，小朋友就要把笔记收起来了，对不对？哦，好，来， 请举出迦摄尊者的两个公鸡。再来，迦摄尊者号称什么第一？来 ，one, two, three, go。好，戴眼镜的那一位。哎，不对，两个公鸡。来 ，one, two, three, go。不是领导生产十年。One, two, three, go。迦摄尊者有两个公鸡。两个公鸡被我考倒了吗？来，蓝色的那位小朋友。哦，非常好。第二呢？哇，好棒哦！来，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对，这就是他的公鸡哦。好，第二位男主角出场了。来，我们看阿难。阿难又称为阿难陀，难陀就是欢喜的意思。他曾经担任释迦牟尼佛的侍者长达25年，所以他是以在身边嘛，在世尊的身边听闻很多的佛法，所以他是叫做多闻第一啊。那在经典结集的时候，他是什么人？诵经人，他不是召集人哦，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阿难的两个经典故事。第一个经典故事来描述他的总持因缘。什么叫总持？就是他总就是全部，全部能够受持。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教什么，不管教什么讲什么，他通通都能够纳受，能够记住，所以他叫做多闻第一嘛。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师父还没有去念书以前也在老和尚身边啊，服侍老和尚，可是老和尚讲的话我不见得能够完全总持下来啊。那为什么阿难可以呢？来，我们看一下。话说从前有一个和尚跟一个小沙弥一起修行哦，然后小沙弥好爱诵经哦，可是他有一个工作，就是他必须要每天出去托钵，托钵回来太晚的话他就没时间诵。他的师父会骂，有一天有一个尊者啊，路过一个树下，看到一个小沙弥啊在那边，他就说，小沙弥，小沙弥，你怎么哭了起来呢？小沙弥说，哎呀，我都托不到食物了，我回去会挨骂，我不能回去啊。长者就跟他讲说，小沙弥，你这么精进啊，以后你不要再为你的食物来伤脑筋了，以后你拿着你的钵，我来供养你白米饭哦。哦，所以长者每天供养他，结果呢，哦，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就是那位和尚后来就是定光佛。小沙弥是谁呢？释迦牟尼佛。那位供养小沙弥的长者是谁？就是后来就是阿难。阿难就是因为供养僧宝，所以他得到了总持的福报。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供不唐捐。不唐捐的意思就是不会白费掉，你做的每一件功德绝对不会白费掉啊。第二个，我们要来介绍阿难的第二个那个经典故事，是一个爱情故事哦。阿难与摩登伽女的爱情故事记载在哪里？楞严经卷一。看到摩登伽女哭了，对不对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摩登伽女为什么而哭。哎呀，话说有一个美女在井边打水，看到一位庄严的出家人正在托钵，她突然对他生起了爱意。可是这个出家人能不能爱这个摩登伽女？不可以，那是犯戒的行为。所以阿难就谢绝了婚娶。这个摩登伽女好伤心哦，回去跟她的妈妈讲，她的妈妈竟然用迷幻术来诱骗阿难，让阿难一步一步又一步的 走向了爱情的陷阱。当阿难快要失身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禅定当中发现阿难已经受骗了，赶快请文殊师利菩萨持着这个楞严咒赶来救阿难。阿难有没有被骗？没有，阿难终于觉醒了，赶快脱离那个爱情的陷阱。可是摩登伽女完全的不死心，她慢慢的期待，她相信阿难会回心转意来爱她，因此她就去拜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你把头剃了来找我，我会给你开示哦。那啊，摩登伽女有没有剃头？有，摩登伽女就真的把头剃了。她想说，她剃了头去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把阿难许配给她，对不对？错，她来见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对她开示，开示什么？她说，你现在爱谁啊？爱阿难。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以后会生小孩，小孩长大以后，长大成人老了以后会死，所以你就爱过以后开始面临无尽的生离死别。所以看左边，爱的欲望造成你生生世世都要轮回，而且不一定轮回在世间哦，有时候你造恶太多，会轮回到三恶道去。经过这样子的开示以后，摩登伽女证到阿罗汉果。那你说怎么那么厉害？他证果的原因是因为世尊大威力的开示，还有世尊的加持力，然后摩登伽女世世行很多的善，所以她有累世的善根，同时她的智慧已经成熟了。在您的右边，我们看到了沙坛城，又叫做沙曼陀罗，那不是曼茶罗哈，茶的上面还有一横叫沙曼陀罗。坛城的意思就是佛住的殿堂，我们这个大殿可不可以叫坛城？可以，这就是一个坛城啊，哈。那只不过这个沙坛城是用什么做成的？用沙做成的，哈。待会我们要来看看沙曼陀罗的制作啊。我们现在先来度过一个紧张的时光，来，讲到的时间又到了，来。经典结集的时候，阿难扮演什么身份？然后呢，阿难尊者又号称什么第一呢？还没有， 1,2,3,GO。 好，穿红色衣服，阿难扮演什么角色？不能看小仓。好，戴眼镜的那位小朋友，既然很好，请您讲。阿难尊者，对，这个不好。阿难尊者又号称什么第一呢？好，最后一位小朋友，好，什么第一？
多闻
啊，多闻第一，非常好。好，谢谢小朋友。来，我们现在要来看沙坛城制作的意义。小朋友，这个影片你一定要好好看，独一无二的礼物来自这个影片的指导。看到沙曼陀罗有如见到佛哈。沙曼陀罗看起来漂不漂亮？漂亮，这代表着我们现在的世间也很漂亮，有山有水，但是其实它只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为什么要用沙来表示，来代表世间所有物质性的东西其实都是脆弱无比的。第三点写到，繁华的背后是脆弱的，所以沙坛城最主要要教导我们体悟空性，空性不容易体悟。师父费了好大的心才想到用沙坛城来帮助小朋友你体悟空性。要成佛的话，你没有体悟空性， 绝对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有福的人才能够见到沙坛城，所以今天你我能够看到沙坛城的制作，代表着我们都是有福之人。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沙坛城的制作。这个投影片已经很久了啊，是师父在念辅大宗教学研究所的时候所做的影片啊。这个是真人真事真故事啊，是事情发生在9年前，2001年的2月26号到3月20号，总共有23天。地点是在美国纽约的耶格画廊，有两位和尚，他们分别是从尼泊尔跟西藏来的和尚，他们要建构这样子的一个沙坛城。他们开始构图，然后呢定位，他们开始定位，然后开始画图，然后沙坛城上面也表现了万物皆具佛性，所以坛城里头是不是只有住着佛菩萨？是不是？不是，因为众生平等的，坛城上面住着芸芸众生与菩萨同在啊。好，芸芸众生都在坛城上面，这个来指导我们体悟众生都有佛性。好，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沙坛城，你要知道怎么去解读它，请您看那个四方形代表佛的恩泽加倍四方，中间的圆形代表着我们这个宇宙世界的繁华，有人当总统，有人当老师，有人当部长，你当儿童营的学员，非常的繁华啊。中间这个圆形四方形代表繁华的世界受着接受佛菩萨来自四方的加倍啊。繁华的背后有他脆弱的一面，是不是？雷根总统贵为总统，可是他下台以后马上发现他有老人痴呆，他是不是很脆弱呢？非常的脆弱哦。好，逐步显现最后的殿堂。这个沙坛城完成了没有？还没有，还差什么？差四个圆哦，四个圆。好，这四个圆补出来了，这四个圆代表的是延续的人生，还有膨胀的世界。世间的一切只不过是因跟缘组合而成的现象而已啊。好，始终一丝不苟的创作者用一粒沙一粒沙一粒沙去建构这样子的坛城，最后大功告成了。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完美的画面够不够完美？够不够完美？够啊。这是一个繁华的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你体悟它的本性是空无的。你说师父怎么体悟本性的空无呢？现在你在这边是儿童佛学营的学员，对不对？是几月几号开始？2月1号到4号，这是时间。空间呢？在华藏园区，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的空间，成就了你成为儿童营的学员的这个因缘。所以你的角色扮演就是一个儿童营的学员，可是你的本体是空的，你因为是本体是空的，所以你才能够，本体就是你的根本是空的，所以离开这样子的因缘以后，你下山了，你走路下山，在路上有没有人知道你是儿童营的学员？没人知道啊。路上的行人认为你就是行人，在那样子的因缘里头，你又扮演了行人的角色。你到了家里头，你扮演什么角色？爸爸妈妈的心爱的宝贝，是不是？那是在家的那个时间跟空间，你的角色是爸爸妈妈的心爱的宝贝。开学了以后，你在学校里头，你扮演什么角色？ 学生的角色，但是你的角色不断的在变化。你要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角色，是因为因缘不断在变化。可是你的本性是空的，就因为你的本性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扮演，你可以纳受各种不同的现象。这个就是所谓的空中妙有。你有学员的角色，你有爸爸妈妈心爱宝贝的角色，你有行人的角色，你有学生的角色，你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你的本性是空的，就因为你的本性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这个叫做空中妙有。好，小朋友这个烧坛城完成了以后，好不容易哦要举行庆功宴。哎呀，两位和尚竟然把这个沙坛城给毁了，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到他亲眼看到，他亲眼把他花了23天的沙坛城给毁了。哦，原来这个沙坛城的目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众生，怎么样？体悟空性。你没有这个沙坛城，你容不容易体悟什么是空性？你不容易体悟空性。好，一切都已成昨日残梦，昨天的繁华今天已经不见了。雷根总统下台以后立刻变成了老人痴呆的阿公。没错，你看到这个沙坛城毁了，这个爸爸带着一个美国小朋友亲自赶来看，面见这样子的空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所以沙坛城是教导我们体悟空性。两位大和尚说，我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继续走我人生的路程，我来这边建构沙坛城，最主要要帮助众生体悟空性。好，现在已经看完这一个影片了，这个投影片了。小朋友，师父现在要来颁奖了，对不对？来，问题出来了，谁能够告诉我，沙坛城的建构它的目的在哪里？ 1 2， 你们都先举手，不可以。 1 2 3 go。 那一位灰色的小朋友让众生体悟空性。来来，我来颁奖，来，谢谢。好，掌声再度鼓励一下。这有名片你要拿好哈，好，非常好。小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什么音乐又出来了？ Unchanged Melody， 象征的佛菩萨永恒不变的爱与我们同在。师父费了好大的苦心，希望小朋友你在儿童营里头不是只是听故事而已，你应该不断把自己的层次提升，慢慢的要接纳比较一步一步更深更具有深度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希望小朋友能够体悟师父的用心良苦。那我们期待明天早上再见，谢谢小朋友，谢谢。